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美国总统乔拜登星期一就银行系统的问题发表谈话，告诉美国民众银行系统是安全的。
Today, thanks to the quick action of my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past few days, Americans can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banking system is safe.
全国人大闭幕，习近平称坚决反对外部干涉台湾问题。新总理李强要美国停止围堵打压。新冠全球爆发三周年，病毒还在，美国紧锣密鼓追本溯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陆洋与您分享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来看美国，拜登总统告诉美国民众银行系统是安全的，有关详情请陆洋来分享。陆洋，
是这样的，志远，美国总统拜登13号前往加州之前表示，美国人民可以相信银行系统是安全的。拜登总统说，
Today, thanks to the quick action of my administration over the past few days,Americans can have confidence that the banking system is safe.
首先，所有在这些银行有存款的顾客都应该感到放心，他们是受到保护的。你们今天就可以动用你们的存款，这包括全国各地与这些银行有往来的小企业，他们需要支付工资、付账单，保持企业运转。
此前，美国监管当局由于担心硅谷银行的金融状况，导致大批储户同时挤兑，于10号接管了这家银行。美国第16大银行硅谷银行因资金周转问题上星期被迫关门停业，导致证券市场震荡。美国监管机构联合出手，于当地时间星期天3月12号傍晚发布联合声明，迅速出手稳住金融市场。亚太地区股市周一并没有如预期中全面崩跌，香港恒生指数以及上海、深圳证交所指数都明显上涨，日本日经指数下跌 1.11%。
聚焦俄乌战场，俄乌军队继续在巴赫穆特鏖战，有关战况陆洋。
好的，志远，美国之音克里斯·汉纳斯的报道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军队星期一3月13号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巴赫穆特展开激烈战斗，长达数月的对该地区控制权的争夺仍在继续。英国国防部最近几天评估，俄罗斯的瓦格纳准军事组织控制了巴赫穆特东部的大部分地区，乌克兰军队则控制着西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誓要捍卫巴赫穆特，而一些盟友，包括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则警告说，即使乌克兰在巴赫穆特失败，也不会成为冲突的转折点。
英国首相承诺未来两年增加60亿军费，应对俄中威胁及挑战。陆洋。
好的，志远，在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峰会前夕，英国首相苏纳克星期一3月13号承诺，未来两年将英国防卫支出增加50亿英镑，大约60亿美元，以回应来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中共当局划时代挑战带来的威胁。苏纳克首相表示，未来两年的额外开支部分用于填补英国因向乌克兰提供支援抗击俄罗斯入侵而被消耗掉的弹药库存，另一些则用于澳英美达成的为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的计划。报道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上周四在例行记者会上重申对澳英美三边安全协议的反对。
关注朝鲜半岛，朝鲜潜射战略巡航导弹，首尔市长表态发展核武器自保。朝鲜官媒称将运用国家战争遏制力应对美韩自由护盾联合军演，有关动态请陆洋来分享。
好的，志远，美韩自由之盾联合军演星期一3月13号登场。朝鲜在前一天自其东海岸的一艘潜艇发射两枚战略巡航导弹作出回应。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升温，韩国支持发展核武器的声浪也增高， 韩国2027年总统大选的可能竞争者首尔市长吴世勋也明确表态，为强化防御，韩国应该打造核武。另一方面，朝鲜官方媒体星期天报道，在首尔和华盛顿开始五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的前一天，朝鲜决定采取重大的实践措施，运用国家战争遏制力。据官方的朝中社报道，这一决定是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主持的劳动党第八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五次扩大会议上做出的。报道称，采取一系列重大实践措施的目的是应对目前美国和韩国的战争挑衅已达到红线的形势，但是报道没有对措施做出详细说明。
沙特、伊朗同意实现邦交正常化，什么情况？陆阳。
是这样，志远，经过两年的讨论和至少五次会谈，沙特阿拉伯和伊朗在中东面临经济政治不稳定时决定实现邦交正常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海军少将说，中国为这份协议提供安全保证，协议计划两个月后生效。巴黎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布·蒂亚布对美国之音说，沙特伊朗的这份协议的新特征是中国在协议中的作用，很容易理解。志远。
谢谢陆阳为我们带来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蔡英文过境美国将与麦卡锡会面会带来哪些影响，以及更多与中港台相关的新闻报道。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请宇宙分享围绕中港台的新闻。蔡英文过境美国将与麦卡锡会面，中国委员会成员预计将一同出席。美国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在中国大使馆前抨击中国的人权状况。三名前香港六四天安门烛光晚会组织者被判入狱四个半月。有关详情请宇宙与大家分享。宇宙。
好的，志远。美国国会众院议长凯文·麦卡锡证实，计划在加州会见台湾总统蔡英文。有联邦众议员透露说，新成立的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成员预计呢也会前往加州参加会面。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安迪·巴尔日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I'm glad that Speaker McCarthy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我很高兴，麦卡锡议长和其他中国特赦委员会成员。”将在美国欢迎蔡总统，是象征我们的友谊，也讨论我们如何进一步推进我们的民主。
事实上，美国国会刺激中共的行动近来是接二连三。美国参议员卢比奥日前提出了法案，阻止对中国电池公司的补贴。卢比奥呢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最高级别的共和党议员，他提出的这项立法呢将阻止使用中国技术生产的电动汽车电池的税收用来抵税。他说呢，这将阻止中国公司受益。这个呢是针对福特汽车的一项交易。福特汽车公司呢使用中国电池公司宁德时代的技术在密西根州建造电池工厂。在上个星期五，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外呢有一场集会，是纪念1959年反对中国统治的西藏起义。而美国众院中国特赦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亲自参加。那么他呢把藏人描述为中共文化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说中共仍然是威胁，仍然是两面派，仍然渴望权力，仍然嗜血。加拿大政府呢也在对北京的秘密警察站进行调查，而北京呢做出了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上个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说，加拿大是在耸人听闻和炒作。那顺着这个线路，加拿大一个无党派民意调查机构安格斯里德研究所上个星期五公布了最新的民调，发现1622名受访的加拿大公民中 40% 认为加拿大联邦政府应该把中国政府视为对加拿大利益的一个威胁， 22% 的受访者认为北京是加拿大的敌人，这两个数字加起来是 62%， 大大超过了半数，而对中国持正面看法的受访者占比仅有 12%。镜头转向香港，三名前香港六四天安门烛光晚会组织者在上个星期六被判入狱四个半月，因为他们没有能够根据港版国安法向当局提供有关这个组织的信息，就是拒绝出卖组织。 那么在新冠病毒疫情之前，香港每年都举行六四天安门烛光晚会。而在台湾呢，台湾政府证实有士兵离岛失联，现在呢人在中国大陆。主管大陆事务的台湾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星期一3月13号证实，驻守于厦门易水之隔的二弹岛的国军守备队一名26岁的陈姓士兵，上星期四清晨点名的时候没有现身，被通报失联。台湾陆委会主委邱泰三星期一在台湾的立法院说，国防部有相关的机制对逃兵做出确定。那么现在呢，台海形势正在持续恶化。志远，
谢谢宇宙与大家分享有关中港台的新闻。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继续带您关注有关中国政协人大两会的报道。全国人大闭幕，习近平称坚决反对外部干涉台湾问题。新总理李强要美国停止围堵打压。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3月13号闭幕，史无前例三任国家主席的习近平发表闭幕谈话。习近平称坚决反对外部干涉台湾问题。另外，新任国务院总理的李强在会后举行上任以来首次中外记者会，要美国停止围堵打压。李强首谈台海议题，被外界认为姿态放软。请听陆洋分享两会相关的内容。陆洋，
好的，志远。作为总理，重振疫情之后的中国经济被认为是李强最大的挑战。针对中国经济规划，李强表示，近两个月中国经济运行出现企稳回升态势。李强说，今年中国经济预期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但是他说这并不轻松，需要加倍努力。谈到两岸关系时，李强说，两岸同胞是一家人，血浓于水，打断骨头连着筋。李强这部分的表示被认为是放软了姿态。不过，美国情报界3月8号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取得第三个任期之后，未来一年，中国共产党将以威逼与利诱并进的方式持续加大力度，迫使台湾与其统一。继习近平亲信李强当上国务院总理之后，星期天的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们又一致批准了4位副总理、各部委负责人等的提名人选，从而敲定了习家军一统天下的态势。其中，第一副总理丁薛祥从2007年起一直是习近平的左膀右臂，至今还担任着习近平办公室主任。在国务委员中，排名第一的是担任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在推动解放军装备现代化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李尚福与习近平关系密切。李尚福是史上首位被美国制裁的解放军上将。路透社表示，一些安全专家注意到，美国对李尚福的制裁尽管不是未来双方会晤的阻碍因素，但是却增加了潜在的复杂性，可能会让中国军方增加筹码。在新一届政府机构组成人员中，中国央行行长和财政部长继续留任，这在橡皮图章式议会的年度人大会议上是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在国内外经济挑战日益严峻的情况下，中国被认为将连续性作为优先考虑。志远，
谢谢陆洋为我们带来全国人大闭幕的相关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带您关注网友辣评人大政协，提案奇葩，语言雷人与人民合关。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继续关注有关中国政协人大两会的消息。一年一度的北京政治秀一如既往，近3000代表和2000多委员，大多数对过去一年或数年的高度敏感政治事件和严重社会问题避而不谈。相反，其中一些人物的荒唐提案或者高大上发言却受到一些官媒追捧。不过网友的眼睛是雪亮的。接下来请宇宙与大家分享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和许宁的报道。宇宙。
好的，志远。叶冰的报道说，过去一年里，中国发生了从铁链女到胡鑫宇，从白纸革命到白发运动，从严酷防控到突然放开。但是呢，出席两会的代表委员们对这些却不置一词，更没有出现有关病毒溯源、追究极端防疫造成次生灾害、加强疫苗监管或者受害者赔偿的提案。文章说，61岁的所谓台湾女孩建议废除中华民国宪法，甚至把台湾军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而外号周带鱼的新科政协委员周小平宣称要设立台独分子黑名单，并且予以自由处决等等，其眼球吸引力不能说不强大。网友 Richard Fu 说，代表们的权力来自于中共，与民生，也就是中国大陆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没有一毛钱关系。另一位网友 L Tzu 说，我的看法是不要关注二会。文章说，网友们普遍提出，人权律师被关押，活动人士被消失，年轻女性被绑架倒卖，活体器官被盗窃，这个政府是元凶，这些代表不关心。名为良知欣然自如的推特网友写道，中共官僚只讲党性而不讲人性，众多官员不敬畏天道人道，官方宣传与实际行为空前虚伪，空前脱钩。当今中国的主要矛盾在百姓与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之间的矛盾，而嘴巴喊着人民至上，其实官僚们只关心一件事，那就是他们手中的特权。他们获得权力越多，就越渴望得到更多，越会虚伪地声称人民至上。推特网友陈教授认为，两会就是在中共主导下，各地代表来北京集会，为中共唱赞歌，他们的提案都是从正面或者反面来赞颂共产党过去的成就和对未来继续执政的希望。网友黄曹军说，从宏观角度来说，对文明世界有利的战略只有两种，一个是隔离中国使其朝鲜化，一个是推翻中共使中国民主化。最大的看点，习近平全票当选已经成为流传广泛的国际笑话。美国之音记者许宁的报道说，设在美国的非政府组织香港民主委员会用推文讽刺地说，谁说中国没有民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2952票赞成，对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再次选举习近平成为主席。而香港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谭耀宗说，这充分反映了中国14亿人民的愿望。而评论说，14亿人民却没有投票。政治风险评估机构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在推文中说，在悬念和紧张中，习近平以零票反对再次获得连任，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个5年任期。而人权观察中国部主任索菲·理查森指出，习近平的所谓当选，与其说是被授予，不如说是夺取。美国作家评论人士张家敦说，习近平一直在将中国推向悬崖，现在他用更大的权力来继续推进。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有关中国政协人大两会的报道。网友辣评人大政协提案奇葩，语言雷人，与人民何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有关中国与东盟海上主权争议为何难平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与东盟举行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首轮谈判于3月10日落幕。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是对2002年中国与东盟签署的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推进和落实。以下是陆洋与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林伯鸿的连线报道。
林伯鸿你好，请大致介绍一下这次谈判的这个基本的情况，比如说是否取得了进展。
好的，陆阳。那么印度尼西亚是东盟今年的这个轮值主席国，那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呢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举行。那么据新加坡海峡时报3月10号报道，印度尼西亚外交部东盟合作主任苏约提普罗表示呢，谈判持续取得进展，各方都承诺加强协商。尽管苏约提普罗并未透露会议的议程，不过他表示并不希望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只是一份文件。那么尽管外界目前仍不清楚这次的谈判细节，然而数名观察人士呢不约而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和东盟不太可能仅借由这次谈判就能针对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达成重大共识，短时间内也难缓解南中国海的主权问题。
我们这个也知道，美国总统拜登呢，他去年11月的时候在柬埔寨出席这个东盟美国峰会的时候，那双方呢当时就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在这个联合声明当中呢就宣布了美国与东盟的这个关系呢升级为全面的战略伙伴关系。那么南中国海呢，我们都知道是美中地缘政治中的这个角力的重点。这个美国对首轮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行为准则的谈判，据你的了解有什么期待呢？
是的，那么其实呢，美国没有参与这次的谈判，那么不过美国是一直关注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进展哦。那么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在3月8号访问雅加达时就表示呢，美国期待各方在南中国海制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能维持这个海上和空中的航行自由，还有保证通行无阻的合法贸易，和平解决南中国海争议。那么他还说，该区域的争端应根据国际法来解决。
那么在中国方面，北京是否真的是有这个意愿与东盟积极的推进这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呢？林伯鸿，据你的了解。
好的，陆阳。那么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副研究员、东南亚事务专家黄宗鼎，他就对美国之音表示，
这一次开会呢，中协特别是菲律宾一定会把激光或是说在中业岛附近的一些包围的行为的拿出来抗议，会有帮助的可能性极为低。
那么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兴光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就指出呢，在中国与东盟官员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谈判之际呢，菲律宾就指控中国船舰接近其一座在南中国海控制的岛屿，那么这说明中国并没有推进这个谈判的诚意。
感谢陆阳与林伯鸿的连线报道。南中国海行为准则首轮谈判落幕，中国与东盟海上主权争议难平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美国之音 VOA Chinese.com。马上回来，带您聚焦武汉病毒所。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解密新冠溯源情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三年前的3月11号，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大流行爆发。但是直到现在，人们还无法确认病毒来自何方，如何侵入人体。不过美国已经加快了追本溯源的步伐。美国国会众议院星期五3月10号无异议通过法案，要求情报界解密新冠病毒起源的机密情报。该法案全票通过后，即便没有总统签署，也会在10天内自动生效，成为法律。接下来请宇宙分享有关法案通过的情况。宇宙。
好的，志远，这是当时投票结果获得宣布的情况。
On this vote, the yeas are 419 and the nays are zero. The bill is passed.
就是说呢，众议院以419票对0票通过了这项议案，会把它送交美国总统拜登来签署。那么众议院进行的辩论呢，是简短而且非常的切题，也就是关于致命的新冠病毒是如何开始的，以及今后如何防止类似疫情的问题？那么这方面，美国人希望知道答案。
The American public deserves answers to every aspect of COVID-19 pandemic, including how.
这是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众议员迈克尔·特纳在发言。 他说呢，美国公众理应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方方面面得到答案，包括这种病毒是怎么样开始的，特别是它究竟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一次与实验室事件相关的结果。那么这项解密法案的聚焦点呢，是与中国武汉病毒研究所有关的情报。法案呢提到了这个研究所进行的研究与新冠病毒爆发之间的潜在的联系。那么这场大流行病已经导致了100多万美国人失去了生命。美国情报机构在新冠病毒的这个毒源意见是不一样的。目前呢，众议院成立了一个特赦委员会，并且呢，在上个星期举行了一场听证会，探讨这场大流行病是如何开始的理论。这项议案呢，是由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乔什·霍利 （Josh Hawley） 提出的。那么参议院呢已经通过。乔什·霍利呢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人民理应知道真相。非常有意思的是呢，中共政府试图在这件事上干预美国国会。提出议案的霍利说呢，中国共产党官员上个星期还给他的办公室写信，要求撤销议案。他评价说呢，这些人采用的是惯用的说教式和愚蠢的文风。那么他也在自己的推特上公布了一封写给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信。霍利呢，在那封信里是这么讲，这项议案呢将很快成为法律，时间到了，把你向世界扩散新冠病毒的角色交代清楚吧。那么这个议案呢，成法之后，将会要求美国情报部门在90天之内把所有关于武汉病毒研究所与新冠病毒疾病之间潜在联系的信息给解密。那与此同时呢，世界卫生组织负责人谭德赛星期六，也就是3月11号在推特上说，发现新冠的起源是一项道德义务，必须探索所有的假设。那么这个呢，也明显的体现世界卫生组织没有放弃查明新冠病毒起源的努力。志远，
谢谢宇宙为我们带来的美国国会通过法案要求解密新冠溯源情报的相关报道。马上回来带您关注最新一届奥斯卡颁奖典礼，瞬息全宇宙斩获7项大奖，杨紫琼成为亚洲首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民众抗议奥斯卡邀请中国政协委员甄子丹颁奖。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美国时间周日晚上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瞬息全宇宙斩获7项大奖，杨紫琼成为亚洲首位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瞬息全宇宙这部讲述一名美国华裔移民冒险经历的科幻片瞬息全宇宙获得了本届奥斯卡金像奖的7个奖项，包揽4个表演奖中的3个。60岁的杨紫琼在接受最佳女主角奖时说，女士们，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你已经过了巅峰时期，永远不要放弃。曾指责当年香港抗议者参与暴动的著名武打演员甄子丹作为颁奖嘉宾之一出席了典礼，并因此受到民众的抗议。中国民主活动人士、前6次学生领袖王丹等人到颁奖典礼场外抗议甄子丹出席奥斯卡颁奖礼。香港民主委员会发出推文并发布现场示威照片，表示对中共傀儡甄子丹说不。2月28号，甄子丹在接受英国杂志专访时称，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不是抗议，而是暴动，并说很多人可能对我所言感到不满，但我确实是将自己的经历说出来。甄子丹的暴动说引发反送中抗争者的强烈不满，有赴汤称号的香港反送中抗议者汤伟雄在网站 change.org 发起网上联署，联署信指甄子丹是中共政权的支持者，其种种言论否定港人争取自由民主权利，要求奥斯卡取消甄子丹担任颁奖典礼嘉宾的资格。另外，据成立于1996年的一个电影行业评论网站 IndieWire 独立网驻纽约的执行编辑 Eric Kong 的署名评论称，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好莱坞终于注意到了世界。按照奥斯卡的政治标准，杨紫琼的出现可能是错误的举动，但在更广泛的背景下，她感觉恰到好处，并呼应了当晚早些时候最佳男配角奖得主关辉的台词，这就是美国梦。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